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开始举行至关重要的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军舰进入西沙群岛12海里，挑战美国所说的过分海权主张。台北连线，两岸议题渴望成为台湾2020年总统选战的主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挑战党章宪法，北大教授为何呼吁中共体面退场。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和中国星期一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两天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根据他们看到的照片和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中国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这次原本定为副部长级的谈判。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一天前抵达北京，他星期一早上在离开酒店时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美中两国此前呢都对这次最新的面对面磋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相信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说，现在中国经济状况不佳，使中国有了更大的谈判动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说，中美双方都同意按照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如何解决中美经贸分歧开展积极和建设性的磋商和对话。在这次谈判之后，预计刘鹤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来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举行进一步会谈。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星期一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领海，挑战美国所说的北京对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过分的海权主张。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麦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一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距离中国所称的赵树岛、东岛和永兴岛12海里以内的海域。美国太平洋舰队一位发言人说，这一次航行的目的是挑战过分的海权主张，依照国际法保存这一航道的通畅。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违法，并敦促美方停止这类行动。美国海军舰船2018年多次驶入主权归属有争议但被中国占领的岛礁。此外，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2018年开始或者强化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可能有多达100多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在中国新疆被关进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的消息持续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之际，中国星期一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新疆地区查看，但条件是要遵循适当的手续。面对国际社会对成千上万维吾尔族人因为其宗教信仰和族裔被关押的强烈关注和批评，中国当局说将羁押维族人呢说成是进行职业培训，为的是让被羁押的人可以获得培训，增加就业机会。但是被关押者当中有80岁老翁，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包括教授。这种局面呢就使得中国当局所谓职业之说难以维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呢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候说，欢迎联合国官员访问新疆，只要他们遵守适当的旅行手续。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表的记者会记录没有相关的问答。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一发布声明，对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2年的广东维权人士甄江华是否获得公平审判表示严重关注。国际特赦表示，作为中国民间维权网站权力行动的执行理事的甄江华，只因行使言论及结社自由便遭到迫害。据报，甄江华呢12月28号被判刑2年。 有分析表示，当局是惩罚镇江华帮助民间维权活动搜集发布人权迫害信息，协助网民突破防火墙，躲避审查及监控。从2016年11月开始，中国当局呢强力封杀民间维权网站，先后抓捕了四川的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和湖北民生观察的网负责人刘飞跃等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持续引发台湾政坛的反应及论战。还有立法委员及学者认为，两岸议题将成为2020年台湾总统选战的主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季峰你好。
一国两制的话题呢，引发了蔡英文总统及国民党几位大佬的论战。那么他们的主要论点都是什么呢？永泰。
好的，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啊，他已经这个日前呢、啊，这个召开记者会延迟，那么拒绝了习近平的这个倡议啊，就是说一国两制台湾的方案啊。他说这个九二共识，那么台湾民众不接受，当然更不可能会接受一国两制啊。他说这是台湾共识。那么他在这个日前呢、啊，接下来继续接见这个国际媒体的时候，他表示说，他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各政党啊都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那么当然也包括这个一再这个强调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国民党啊。那么当然听在国民党耳里的话，当然是很不赞同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看到了已经表态，那么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啊，他就透过这个脸书啊，那表示说，蔡英文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呢，就不要来这个曲解啊这九二共识的内涵，更无权要求其他的人呢要随他起舞啊，那么将这个两岸关系呢推向这个动荡啊。那朱立伦还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所这个产生的啊，那么他不应该也绝对不应该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画上等号。那么继续我们看到就是前任的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啊，他也表示说，蔡英文呢这个拒绝了这个九二共识之后啊，那么造成了两岸关系的这个僵局啊，还有困局啊，那么还要求这个别人不能再谈，他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心态啊。那么马英九甚至说，蔡英文执政这两年多来呢，始终并没有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两岸这个论述啊讲清楚。那么大家也觉得，什么是维持现状，一直是觉得搞不清楚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到底为何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就是现任的这个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那么他也说了，他说蔡英文在担任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啊，就已经完全按照国民党的这个说法，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啊。那么然后这个两岸呢的确在1992年呢有进行这个政治谈判啊，双方就是来达成共识，一中各表。那么现在呢，蔡英文当了总统之后啊，却这个以这个政治性选择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健忘，那么他觉得非常的荒唐。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抛出了这样的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啊，那么台湾的这个现任总统、前任总统，乃至于有意要竞选下届总统的人士呢，都纷纷的站出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表态，尽管他们的答案呢似乎有些南辕北辙。许博。
好的，那么为什么台湾各界现在呢都认为可能两岸议题呢将成为下一届总统选战的一个主要议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好的，我就此我特别访问了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刘兆豪，他说去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那么民进党惨败，那么大家都认为说，当然原因很多了，最主要就是包括这个经济因素、民生因素啊，反倒不是这个两岸的这个因素。那么但是他认为，那么在明年的这个2020选举一定会牵涉到这个两岸的因素啊，也就是说到时候选民除了这个民生议题之外，也希望台湾接下来的总统到底会把台湾带向何方，那么台湾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个主权认定到底为何，那么这些问题呢选民会非常的要求这个候选人要清楚的来答复啊。那么另外我还这个日前采访一个座谈会，那么座谈会上面这个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教授范世平，他也提到了啊，他说这个去年九合一败选之后，这个事实上蔡英文到底会不会有没有这个机会竞选连任啊，那么大家都打了问号啊，甚至我们也看到了民进党的这个四大 独派的这个大佬也刊登这个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蔡英文不要再争取连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习近平抛出相关议题之后啊，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强悍的回复啊，反而让他争取到了一些支持度。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出来，那么也就是习近平所抛出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事情啊，已经揭开了台湾这个总统选战的序幕。那么也让这个无论是要不要竞选的这些人士啊，他们也都必须要这个站出来，就两岸的议题来进行答复，还有这个回复。当然，两岸的议题呢，我们也看出来，它已经成为了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主轴。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挑战党章宪法，北大教授为何呼吁中共体面退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新年前后，中国知识界义无反顾敦促中共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走宪政之路。其中北大知名教授郑也夫的政改难产之音，矛头直指载入中共党章宪法的党天下原则，指出中共在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呢，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70年的执政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他说，今后中共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渴望载入史册的大事呢，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的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北大教授挑战党章宪法，大胆呼吁中共退场，将在知识界和全社会引起多大的震动？中共当局又将如何反应？为什么知识界诸多人士挺身而出，频繁发声，而且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有人把这个郑也夫这文章呢称为新年的第一声惊雷，也有人说呢，他的声音即便是在这个自由派人士当中也是惊世骇俗的。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根据您的判断，您怎么认为郑也夫的这篇讲话他的惊骇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郑也夫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这个好评如潮，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说来挺有意思，当郑也夫这篇文章刚刚出现在互联网的时候，有人就说这肯定是假冒的。如今的大学教授哪有敢讲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的呢？等到后来确认了这篇文章确实就是郑也夫写的，他们又改口了，说这些话说的其实也很平常，这就是改良派公知一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当然这个郑也夫，我和郑也夫是1982年相识的，后来呢他我们都在北京社科院，他是社会学所，我是哲学所。他也是这个比较早的一批海归，86年就在结束了在美国的丹佛大学的学习，就回到中国了。这个郑也夫先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看他在网上发表过他的一个自述嘛，那写的就是说他这个人 很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微染自虐症，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不申报项目，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洁癖所致，拒绝参加任何评奖。那就这么几句话，把他的个性，把他的这种为人，尤其是在当今的这种环境下，这种特立独行，那我想是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也知道，就在2014年10月25号，北京有300多人出席了陈子明先生的追悼会，那就是郑也夫呢，作为陈子明有将近40年的老朋友，就代表各界在这个追悼会上致悼词。那郑也夫这篇文章，我觉得他精彩之处非常多啊，有很多句子很精彩。比如说谈到这个统治者的任性都是我们惯出来的啊，他还谈到中国这个中共70多年来给这个带来了一系列这个严重的灾难，说这个中共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自我纠错的机制啊。那实际上就像他文章谈到的，除了在78年那一次有自我纠错之外，在此前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过，此后这么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过自我纠错。因为你说自我纠错，这个机制最起码的那就是个言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新闻自由等等啊。退一步说，即便没有言论自由吧，那至少是按照过去传统社会说法，就是要广开言路吧。而我们看到的就是呢，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恰恰就是对这个人们那个表达的不同的政见、表达意义是加以最严厉的这种控制和打压。那么你到现在，郑也夫文章也谈到，不要说体制外，不要说民间，就包括党内，包括党内的高层，那都是没有半点民主可言，没有半点这个动不动就是这个要维护核心，和党中央一致，定为一尊，这都说明这个确实就完全没有这个自我纠错的机制。这也就让我想起，就在几天前，那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百名公知，就改革开放40周年发表的感言，其中有一段是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克利写的，他这段写的，他就说，记得40年前，我天天活在盼着有人赶紧咽气的状态，未曾料如今又回到那种状态，背负世事轮回，尽陷我于大不易的状态。你看，就是啊，那活着就等，就盼人家死呢。那我们知道，在40年前，那大家就是在等毛泽东去世啊，因为他只要毛泽东在，事情就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啊。这就说明这个体制是如何的缺少自我纠错的这个机制啊。当然他，我想这个郑也夫文章最精彩的一段，那就是说这个说如就是认为中共领袖现在所能做出的唯一渴望载入史册的大事，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的淡出历史舞台。这个话看上去确实还是惊世骇俗，但正像他自己说，郑也夫自己说的，这也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本身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那你谁说不是呢？你像蒋经国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永久的执政党。那么作为共产党怎么样体面的退淡化历史舞台，其实对这个党，对这个党的领袖也是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郑也夫也讲到嘛，他一向认为你政治家从政的人就应该有野心，野心越大越好啊。那么这个野心呢，就体现你的价值观。那么在当今之世，你要做一个红色江山的继承者啊，做一个保，就是以保住红色江山为己任，那你注定只是个继承者的角色，一个跟班的角色。只有改变体制，转型民主，那才能这个赢得这个开拓者、创造者啊、改变历史这么一个美名啊。所以这点当然也体现了一个，首先是个价值观的问题。那有的人是由于受他教育的影响啊，看什么帝王戏看太多了啊，那他心目中的伟大和光荣，那就是那种帝王的那帝王的那一套。 而对于这个历史的这个走向，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和光荣是完全没有体会。
嗯，
那么我觉得郑也夫的文章，他这篇文章呢，把很多事情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所以他会这个确实是这么是这个这些年这么些年来，在谈到相关问题，谈到是最大胆，谈到这个最最透彻。而同时呢，也是引起这个最大反响的这么一篇文章，
嗯，
真是值得大家去这个认真的去阅读。
好的，那么许多呢，这个分析人士都指出呢，这个郑也夫之所以惊世骇俗，就在于呢，他这个明确要求共产党呢现在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党天下原则呢，我们知道分别被习近平列入党章和宪法。就在习近平大力提倡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时候呢，中国出现了要求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这在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将引起多大的震动和影响？中国当局又将如何回应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我在美国之音做节目以来感觉这个最困难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这个高度敏感。那么也可能做完这个话题就不能再说话，对这个但是我还是尽量该怎么说怎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是中共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所以这个党天下按中共的逻辑就是共产党打天下做天下，这也是一个传统的逻辑。但是呢，实际上天下不是这个天下，应该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团体的天下，更不是一个家的天下。所以呢，这个观念二是这个历史的进步已经证明了的事情。那么郑也夫先生他这个言论呢，这次发表的言论呢，其实只是回归了一个常识，就是把大家敢说或者不能说的一个常识把它说出来了。
嗯，
就是这个谁干得好谁就干下去，谁干得不行那么就应该这个这个淡出。我觉得这个郑先生还是用的比较客气啊，他用了这个淡出啊，他这个体面的淡出，而不是说退出。
嗯，
他就是说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可以这个逐步的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不是一下子退出。这个呢可能是他给中共留的很大的面子了。那么当然我想其实从这个去年两会，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宪，也就是民间所称的所谓的称帝，到现在啊，这个然后又经历了中美的贸易战，那这个现在体制内外这个不满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对的公开了。所以呢这个在这种背景下，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在考虑，就是有没有一个退出机制。这个退出机制可能是尽量的这个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的啊，最好是和平的退出机制。但是呢这个恐怕我觉得中共是至少现任的中共领导人他是这个不大可能接受的啊。尽管啊这个用了委婉的用了淡出啊历史舞台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对这个领导人此前的这个表态也是记忆犹新啊。一个是说这个他批评这个前苏联垮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就是说他是要做这个男儿， 来保卫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到底的那个人。再有一个，他也曾经讲过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啊，这个话呢听起来也很像是啊一种非常传统的思维。所以我觉得当然他这个话背后还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利益。因为中共执政这70年，它确实现在实现了中共的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事情来看，如果你想这个采取和平的方式请他让渡权力，我觉得恐怕是会被认为是与虎谋皮。
嗯，
那么当然这个郑先生这个言论啊，也可能在这个自由派当中呢也会被认为是对牛弹琴，就是说可能他们不会接受。当然我也看到啊，这个多维新闻网也发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这个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但是呢说实在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差，
嗯，
没有什么说服力。好，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埃德温陈他说，郑也夫呼吁中共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我很佩服他的勇气，但郑先生的呼吁作用很有限，因为美中贸易战才是关键，中共的低人权经济可以向跨国公司提供更高的利润，不会主动的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美国中产阶级愿意承担多少债务，愿意忍受多少贫穷的折磨，这才是关键。 YYXX 他说，共产党退不退场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真正普世价值，共产党也可以和其他党派竞争，和台湾一样融入民主世界。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先说前30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反右运动时知不知道体面，饿死几千万人却说是苏修逼债啊，逼债和天灾，他知不知道体面。再说后30年，把八九爱国学生的和平示威说成是反革命暴乱，知不知道体面？风流韵事被曝光，跨境抓捕书商，还要电视认罪，知不知道体面？与虎谋皮，都比跟匪帮讲体面要容易。好的，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随后的讨论当中呢，这个穿插对听众、观众及网友的评论呢做一些回应。这个中共当局和官媒目前呢，他们对郑也夫的文章还没有做出这个回应，但是海外媒体已经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刚才张先生提到了被广泛认为亲中共的一个媒体叫多维，他发表了这个论中共执政合法性无法正视现实的中国自由派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称郑也夫的观点就反映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先天的软弱性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不了解，将自己呢陷入一种虚伪的空想之中。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多维的这种观点？
多维的批评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那我可以拿郑也夫做的另外一件事来做个类比。嗯，郑也夫曾经担任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的顾问，因为1994年中国政府就发布了政策，大力鼓励个人买小汽车，当时郑也夫就表示反对，他说要中国要吸取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你发展私人小汽车，结果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空气污染以及这个交通堵塞，你本来发展小汽车是为了交通便利，到头来呢还引出反效果，反而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这都是前车之鉴啊。那么呢中国呢人口更多更密集，资源呢也相对更有限，对不起，如果也发展私人小汽车呢，必定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浪费、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更严重的交通堵塞啊。那么20年之后，就2016年，郑也夫又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虽然我是名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他就说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 啊，我认为我真理在手，谁也辩论不过我。可是，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没无感于中国的这个国策啊。现在的中国永塞堵塞的个轰鸣的轿车，就是对我等诸儒的最大的嘲讽。
嗯，
你就拿这件事来说，就很多类似之处。首先，你说郑也夫讲的这个道理对不对？当然对。另外，他谈到的这些相关的事实符不符合实际？当然符合实际。你确实嘛，你确实中国这个发展小汽，大力发展小汽车，就是造成了更严重的这个浪资源浪费，更严重的这个污染，以及更严重的交通堵塞等等，就说明郑也夫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很清楚。嗯，那你说他是不是陷入了所谓虚伪的空想呢？他当然没有，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尽管把道理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但是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听他的啊。反正有人因为这个炫富起来的中国人，很多人就是忙着要炫富，忙着要攀比，忙着要这个以这个自己有没有车就进表明是不是进入这个上等人这个行列等等啊。另外政府呢，为了拉动内需，为了这个刺激这个 GDP， 也会不顾后果的去大力这个推行这个私人买小汽车等等啊。所以到头来他早就预言到的情况，最后还是出现了。他并没达到他这个目的，他的讲的话虽然是正确的，和道理上站得住的，符合实际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起到当时那种他能够应该起到那种作用。所以他对中国的那种现实还是有很估计非常清醒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他现在讲这个中共最好做的事儿呢，就是该淡出这个历史舞台。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不对？当然是对。他指出的事实观点合不合乎实际？当然合乎实际，但是他也很清楚这番话未必有多少人，尤其是统治者自己，他们未必就听得进去。这正所谓就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他也并不指望他这篇文章一出那统治者就赶快就改弦更张。他也不指望他这篇文章一出，那么在知识界在民间就是一呼百应，就造成风潮。所以他对这个各种行政，他估计的还是这个，还他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但是呢，他就有一点就很清楚，该说的就必须要说，就要说出来。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他表明是这么态度。所以多维的批评不着边际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当然多维的批评呢，也无非就是说中国现在干的多么出色，中国这个执政的有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充分的这种合法性，你们现在提出的这些自由化的这些主张根本就不符合中国实际等这种说法，其实原来我也谈过很多次，根本就站不住脚。你说什么原来当然几年前王岐山也谈到过这个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你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恰恰是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合法性问题，你说中共什么所谓有什么打江山坐江山，打江山坐江山恰恰就是没有合法性的这个意思嘛，那就是谁赢了谁就算数。而你政权合法性的本意就是说，那不仅仅是我不得不服从你，我必须服从你，那首先是我觉得我应该服从你，就服从你是对的，他有番道理在这儿。而你这个打江山坐江山，那就是比谁的拳头大，恰恰是不讲道理。所以跟合法性的概念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嗯，
至于你要说什么政绩合法性啊，当然也站不住脚。因为一个政权有没有权力，有没有合法性，它恰恰不在于他做的是不是做的他的政绩是不是漂亮，恰恰就在于哪怕他的政绩不漂亮，哪怕他政绩的一塌糊涂，他是合法的权利就依然是合法的权利。你像有很多民主国家的总统，那到后来常常的民调那只有百分之几，而另外的一些政治人物一些在野的那民调都超过一半，但是呢这个总民选的总统只要在他任期之内，只要他合乎宪法的行政权利，他的权利就依然是合法的。你像那古代那种世袭制，那宣统登基才3岁，3岁小孩懂什么呀？但是他是按照世袭，按照传统认可的程序上位的，所以他的统治，他的权就同样就是合法的。而你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你第一，你不是过去那种世袭制传统观念支撑的世袭制；第二呢，你又没有民主制，因此呢，你就先天性的缺乏这种 合法性，所以共产党统治他永远有一种这种合法性的焦虑，所以他一方面要伪造民意，标明自己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另一方面呢要不遗余力的压制异议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别人要篡党夺权啊，这正好说明了这个合法性问题是这个中共政权这种当代这种专制制度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反过来呢也再次证明郑也夫提出的啊，所谓中他希望中共能够这个淡出历史舞台，那就也就是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这个从事这种所谓民主转型的工作，这才是对整个国家包括也对执政党本身最有利的一种选择。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胡先生提到了很多多维观点，就认为呢说中共今天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来自于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理念，这是1978年以前。那么1978年以后呢，主要是来自于中共的合法性呢，主要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的这个经济红利。这个多维这篇文章认为呢说今天中国政权应该是极为稳固的，我想这里他主要是说经济啊红利还有。那么因此郑也夫的观点呢，不仅中国社会各阶层无感没有感觉，就连一直敦促中国加快改革进程的这个中国自由派也不会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打天下做天下啊，我此前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我谈过，我说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家天下、族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家天下呢就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一个家族，这个从他的这个里面，从他的嫡传中间出这个继承人来继承王位。族天下呢就是一种中间形态，就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一个部族集团来这个控制全国的政权，从他们的这个八旗或者他们的部族内部产生这个王位的继承人。党天下呢是一个更扩大的一个升级版，这个升级版呢就是说有一个政治集团它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权力，然后从他们的内部据他们自己说叫禅让啊，或者叫选举也行，或者叫党内民主也行，其实就是通过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最后出来一个领袖来统帅这个全局。那现在实际上这三种天下其实都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从现在这个人类政治文明的走向来看那这个合法性应该是靠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那就是要有选票。但是中共呢恰恰在这方面是他的软肋为什么这个蔡英文可以这么硬气的来应对这个中共领导人不久前对这个两岸问题发表的这个讲话，就是他有2300万台湾人民，他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以呢他硬气，虽然他只有2300万，但是呢按规则他上了台了，所以他这个就这一次等于我觉得大陆领导人发表这个讲话本来可能台湾领导人现在正处于一种不利的局面，结果呢又帮了他的忙了，使他的连任的可能性又增强了，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中共有时候经常做些蠢事儿。当然这个刚才也讲到经济红利和经济增长，现在中共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就说你别管我是选出来的打出来的，反正现在在我的治下你们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也就是这个当年这个现任领导人访问墨西哥的时候说的话，就是我们养活了13亿人这个观点就是是你们是我们养活的， 这其实当然是一个颠倒的观点，究竟是这个人民养活了政府，还是政府养活了人民，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但现在呢，他们就是这观点，就是说改革开放有经济红利，所以呢我们就有合法性。
嗯，
可是现在看这个川普这个老家伙啊，这个一个贵国总统啊，我不该不敬啊，他打这个贸易战，说实在的，把这个中国的这点仅有的经济红利，本来大部分还都是权贵集团给拿走的这个经济红利，现在又削减了。
嗯
啊，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使得这个所谓的合法性就更进一步的削弱。所以你说现在中共政权如何稳固说社会阶层对此无感，我觉得所有的人对于这个钱包他还是有感的。
嗯，
而且现在我们看IT 企业和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业不是倒闭就是在裁员裁员之后这些白领们的房贷就成了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在有感。
嗯，
所以呢那这个也就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领导人的领导能力这个都会受到质疑。
嗯，
那么你说这个敦促中国中共加快改革的自由派说不支持吗？我觉得当然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说可能觉得郑也夫说的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可能不该由郑也夫说出来那么这是一种想法。还有的想法就是说可能郑也夫说早了，这个我们还得往下看，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内心他潜意识里他可能认同郑也夫的观点，只不过呢他们不想过早的说出来。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郑也夫他撕开了一个口子。我记得30年前我和郑也夫参加一个这个政改的座谈会吧，好像是谈多党合作这个郑也夫也谈到说现在可以撕开一个口子，我清楚的记得他有这句话。
嗯，
现在呢又到了这个时候，然后我怎么说的等会儿下一轮咱们再聊吧。
好的，
行，先说。
那么现在呢还是我给大家呢读一下网评吧。灯火西时，他说用文笔的方式劝退固然是最好的，但总共听不听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么多年走过来，证明中共呢是不可能改的，以后也不会改。最坏的结果就是要把自己逼上被武力劝退的结果上。STGY007 他说中共作恶太多，已经没有回头路，不可能和平的还政于民，体面退场了。中共不仅没有纠错功能，而且是知错不改，将错就错，一条路走到黑。金刚无，什么党章宪法都是扯淡，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没有了言论自由，再来谈论任何的权利都是水中花镜中月。虽然郑也夫的呼吁未必有什么作用，但如果发声的人多了，表态的人多了，不光郑教授安全了，全国敢发声的人也都更安全了。如果所有人都敢说不，即使习近平再胆大妄为，我想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关那么多的人，最终中共也不得不淡出历史舞台。川唱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共已经做好一切向左转的准备，不论是终身政治体制的建立还是思想的统一，都已经是箭在弦上，要保中共万年执政。蔡文聪他说共产党比满清还差劲，用后清形容中共都是抬举中共，晚清后期还有向现代化法治社会发展的动作，中共完全就是开倒车开到死了，完全和奴隶社会区别就是一个古代的奴隶社会，中共呢是现代的奴隶社会，是一个控制的工具，原始一个控制的工具比较高级。 傅政辉，他说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在犯错纠错的过程中摸索前进，但在党掌握所有话语权和解释权的现实下呢，郑也夫教授及所有的异议者都不可能做到要求中共优雅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人性不可能放弃手上的权力，而在全面细致的管控情况下，这种呼声顶多也就只能是一声叹息，很快就会消失无踪。接着我们的讨论，尽管郑也夫的文章矛头尖锐，惊世骇俗，但是许多人都指出，本质上呢，它还是一种改良的观点，期盼呢有一个长时间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呢要由一位明智的共产党领袖来主持。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这种设想在台湾和原来的这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可能吗？
确实郑也夫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少人就从这个角度表示异议，就说这个不可行，这个是一种幻想。那郑也夫也讲的，他说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个明智的领袖，不然很难有非暴力的转型。其实我对郑也夫这句话就有些保留，因为那些实行了和平民主转型的国家领导人也并不都是明智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很顽固的强硬派，比如说当年的东德共产党的领导人，比如说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属于顽固派，都属于强硬派啊，但是呢还是经不住民主运动的冲刷。所以记得在1998年五月民运之前的印度尼西亚就流行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100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啊，10万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啊。那么他就说的就是说，来自民间的社会的这种反对、这种抗议、这种对自由民主的争取，它能起多大作用？关键就取决于他参加的规模、这个数量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数量小，他当然他很难起到作用啊。你如果参与的人足够的多，那么再顽固不化的统治这个专制统治者，他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啊。当然这个你像八九民运就是那么大的规模，它曾经一度就有很大的进展。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很多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八九，就不可能再来一次六四了。可是因为很多人由于让六四给吓住了，或者失去了这种非暴力反抗的这种信心，到时候他不参与了啊。那他也就是说，很多人因为他以为还会再有六四，他就不参加了，结果就没有八九了，就没有更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运动出现了啊。那么这些几年来，所以共产党日子过得挺好过，就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这里我就关键，这从民间、从社会从来看，就是你参与的数量多，他就能起效果；数量少，那当然他的规模小，当然效果就非常有限。如果在民众参与的规模很小的前提之下，这个社会还是完成了民主的这个转型，那么当然这就和统治者本身就的素质、本身的这个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了。如果遇到这个统治者比较开明、比较明智，那么就会好办一些；如果他不开明、不明智，那情况就会很难办。但是话要说回来呢，我们除去民间这一社会这一方面不谈，就统治集团而言，其实没有一个统治集团，特别像共产党这种统治集团，它可以一直强硬下去的，因为它这种强硬，它有它的一种惯性，它这种强硬，这种对各种异议的打压，它必然会逐步升级，它先从民间的、从社会打压开始，先从所谓异己的言论开始，然后到发展到对党、对这个对体制内的、对党内的，乃至于对党内高层的，那不但对于所谓异己的思想，哪怕对于你是依然是信奉所谓官方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也要加以打压。也就是这么一来呢，他一味强化的这种这个强硬路线，他首先他按照他自身的这种演变的逻辑，他会造成体制内部的这种矛盾的激化和分裂，因此它其实也是很难这个持续下去的。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讲呢，在这个共产国家，在这种一个专制国家，这个实现这个民主转型，它和这个统治者固然有很大的关系，但和社会有 关系更密切。
嗯。
另外呢，统治者他很难不可几乎不可能一味的这个强硬下去，他也会造成一种这个相反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个像中国这种未来的民主转型抱有一种这个更乐观的期待。当然在眼下在暂时啊，这种希望实现这种前景并不太大，这点郑先生本人在文章也都这个谈也都是谈得很清楚的。
好的，那么有一位有一位叫 RXH 官，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胡先生的观点，他说在中国改革只能自下而上，寄望执政党主动退出那只能是妄想。郑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吧？那我们说到这个改良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共和平的非暴力的退出历史舞台这种郑先生指出前景的这个现实性和可能性呢？
这个我倒是我自己有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刚才我谈到30年前和这个郑教授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这个多党合作的问题。那个时候应该说我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还是寄予很大的期待，所以呢我就提出来，我说实际上多党合作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个要真有前途就是要有多党竞争，而且作为一个政党讲，如果没有其他政党跟你竞争的话，就像这个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弱，因为你没有锻炼，没有跟你竞技的人，那么这个你的功能会退化。当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还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替他们设想的，就是说你们要想自己这个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你们就应该有一个有竞争者。我那个时候甚至提出来，我说可以请比如台湾的政党，那个时候当然是国民党了，这个回大陆来跟中共竞争啊。那后来当然我记得任仲一先生也提出过所谓这个叫做政治特区这样的概念啊。那当然我其实可能那个时候提得更早一些吧，但是呢我也同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要办好，谁应该做牺牲？我觉得还是应该中共做牺牲。但是这30年的实践证明，中共不但不做牺牲，而且中共还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像这个就像郑也夫先生讲这个发展汽车这件事一样，最近网上正在流行一篇文章，叫帝都车主幸福不幸福？帝都车主最有发言权，他就隶属了政府这个加税，加收停车费，用各种办法来提高政府的收入，但是呢，管理没有任何的提高，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这完全是一个自立型的政府。那当然这个事儿呢我也曾经谈过，就是这点跟野夫的观点也很像，就是我跟说过这个，在这节目里我也说过，我说这个政府的毛病是人民惯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个事儿去年郭文贵事件的时候我还重申过这个观点。
嗯，
然后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对政改还有一点最后的希望，我就是说呢，这个因为新的领导人要上来了，而且呢他的父亲也曾经是一位这个中共改革的先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抱有一定的期待。对，我那个时候也说，我说需要解释几个名词，我旧中国就宪政，中国出现之前的中国就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出现之前的社会是旧社会。要重新解释开放，改革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就是开放党禁暴力。那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或者这个一个民族它的正道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六年来我们所能体验到的都是失望，都是跟我们的愿望相反的东西。
嗯，
那当然现在可能弄到体制内啊，也有很多人已经失望了，但是呢他们可能希望的更多的是希望的是换人，但是他们不希望换政党，
嗯，
或者说换执政党。所以这一点是啊，就是说你想让中共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可能还是有困难的。
嗯，
今年一月的时候我还发了一条东西，这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说这个前世和后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说从以往的历史经验讨论如何办后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死马当活马医没意义了，我也不开药方了。但是呢今后的事怎么办，当然郑也夫呢可能希望是这个有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办后事啊。我想到的呢就是还是大清朝的后事。大清朝的后事怎么回事，就是他预先安排了后事，搞了地方自治啊，然后呢对于大清的这个往事，民国有一个赎买政策，就是你和平的交权，然后我们每年给你多少钱的年费啊，然后呢保持你这个皇帝的尊号等等等等。但这一套东西对一个家天下的这个皇室来讲是可用的，因为它可以被赎买。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么一个庞大的执政党，有着这个盘根错节的无限的利益的这么一个政党来讲，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不大可以通过赎买的办法让他非暴力的和平的淡出舞台。所以我觉得当然胡平先生他是一位非暴力主义者，但是我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改良和革命都是选项，就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选项，两者可能没有办法天废，这个只能听天由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没有机会读，我利用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就不再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了我利用剩下这一分多钟一点的时间，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们的这个网评，我尽量两边平衡，两边的观点我都来选。林，首先啊，林他说2018年初党媒鼓吹私营经济退场论，2019年1月份还没有过去就出现了中共优雅退出历史舞台，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为自己代言，他说对一党专政呢对中共成员也不好，令计划被抓起来之前也是呼风唤雨的，可是一招就变成阶下囚，为了财产安全移民国外移民海外，专制政体下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很可怕，不如实现民主政体。王金彪他说中国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合作，当然实际什么情况大家都能感受到，中共目前确实还不够民主，这个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造成的，民主需要过程，急也没有用，中共社会现在是慢慢进步的。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最高法丢卷宗，崔永元爆出什么样的司法黑幕，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